有点不稳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你们经文是打在墙上面的吗？好，或者我们可以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大家手里都有圣经吗？如果有的话，我们翻到那节经文一起来。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必不下雨。好，我们再来一遍。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同工把经文打在上面哈，我们一边讲的时候会一边看。我拿在手里吧，会好一点吗？我们今天读的这节经文是《列王记》里的一节经文。《列王记》在圣经的书卷分类当中属于什么书？摩西五经、智慧书、先知书，还有什么书？历史书。历史书就是记载历史的书。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读过的历史，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记载历史。有的时候，有人记载历史是根据时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下一年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是根据时间记载的。这样的历史书叫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代。有一些历史书是按照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来写的，比如说《三国志》和《史记》，这种叫什么？叫纪传体。他写完一个人，再写一个人，再写一个人，他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的，他可能是一类的人。比如说《史记》里面有《刺客列传》，就写的都是刺客，但是是不一样时间的，打乱的。还有一些人呢，写历史，像这个《战国策》《春秋战国》，它是按照国家来写的，叫国别体。写完这个国家，写下一个国家，再写下一个国家。那我想问大家的是，如果你读过《列王记》，你如果读过《历代志》，他们是按照什么来写的？能不能听明白？《历代志》《列王记》是通过什么来写的？根据时间，根据人物事件，
还是根据国家？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那我告诉大家，都不是，也都是。他有的时候按照国家，他写写北国以色列，写写南国，然后写写什么亚述，写写巴比伦，写写亚兰，对吧？他又是按照时间，一开始所罗门的时代发生什么，耶罗伯安的时候发生什么，又然后又发生什么，他也会按照人物和事件写了以利亚，写了以利沙，然后又写一个王。所以啊，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的读历史的思路去读圣经的历史书，你其实会觉得很麻烦，因为它很混乱。我们初读圣经的人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讲讲这个又讲讲那个，怎么讲讲这个又讲那，讲完前后读完后面的前面好像忘记了。那我告诉大家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英文单词历史这个词英文怎么讲 history 是吧 history， 你把 history 这个词拆开就叫 his story。 history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谁的故事？神的故事。圣经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好，犹大人的历史也好，别的国家的历史也好，在圣经里面要给我们看见的是神的故事。神的故事让神来讲，他就不会按照人认为的应该按照年份啊，按照国家呀，按照事情的情节啊，不是的。圣灵记载圣经的时候有他非常独特的思维和视角，那这是我们今天来读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出现了一个人物叫以利亚。这个人物在圣经之前呢没有出现过，而且在这一节圣经之前，列王记都在讲一个一个的王做了什么事。讲到十六章的末尾突然不讲了，完全进入一幅全新的图画，出现了一个人，就开始讲一个人，好像写圣经的人写到这里他的思路断掉了。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因为他是学电影和导演的，他用了一个什么形容呢？就是这个拍电影的手法一开始是在讲千军万马的这个混乱的大战，尸横遍野，然后拍电影的人用一个很奇特的电影的手法，镜头一转进入了一个高山流水小溪潺潺的美丽风光的地方，安静的湖边有一棵桃花，上面还有那个叶子掉下来，花瓣掉下来，有一个白衣少年在那里翩翩起舞舞剑。你们能够能想象这个的对比，一个战争混乱的场景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山林里面美丽的景色。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列王记上的十六章的末尾，我们不需要读啊，我只是讲一讲而已，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可以了。列王记上十六章的末尾啊，你也可以打在上面哈，就描绘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光景。 那个末尾讲到啊，犹大王亚撒的38年，在北国以色列发生了什么呢？在北国的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亚哈。这个王啊，是怎么登基的？为什么亚哈这个王可以做王？如果我们稍微熟悉一下以色列国的历史，南国犹大的王，他有一个特点，都是血脉相传。南国的王都是血脉相传，因为南国的王最后要带来弥赛亚，所以是一定是一代接着一代接着一代。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王室只剩下了一个小王小 baby， 最后这个小 baby 还是活下来了。如果你们去查列王记的后面那个故事，他一定是血脉相传。而北国以色列是什么情况？那个就复杂了。北国的王有的时候是传给儿子的，有的时候是被将军夺权的，有的时候是被刺杀的，有的时候是出现政变的。所以北国的王是一会儿这家人做王，一会儿这家人做王，然后后面做王的人跟前面几代前做王的那家人都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北国。那列王记上的16章写到最后的时候，在描写一个什么情景呢？他就在描写这个世界上掌权的人叫轮流坐庄，勾心斗角，谁都要争权夺利。前两天肖弟兄跟我讲，澳大利亚的总统啊叫 7-11 是吗？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讲法。是7年换了11个总统，还是11年换了7个总统啊？7年11个总统。这不就是列王记吗？美国稍微好一点啦，永远都是4年4年4年啦，但是每一次的4年大选都是全国人民极为关注啊。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多新闻的出现，很多很多很多丑闻的出现。列王记里描写的世界，那叫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的世界跟列王记的世界有本质区别吗？没有本质区别。那亚哈这个王做王的时候犯了很大的罪，叫什么呢？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什么罪？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查考，基本上就是他建立了一个虚假的信仰。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造了两个金牛犊，他告诉人是不是说这个金牛犊是金牛犊，是神仙鬼怪是吗？不是的，他告诉以色列人讲说，你如果要拜耶和华神，你不需要去圣殿拜，你只要拜这个金牛犊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他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而且还造两个，这边南边一个北边一个。那你如果我们进入当时的时代，你去问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人，你敬不敬拜耶和华呀？他告诉你说什么？我拜的。你怎么拜呢？你看那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我非常诚心的去敬拜他。我们相不相信他讲的是真话，是诚心的？但是诚心没有用啊，他拜的那个神是什么？是假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称自己为基督徒？很多很多啊。我们这里有没有摩门教？肯定有的，摩门教肯定有的啊！这个大国，这澳大利亚够大，它摩门教肯定会有。摩门教的人，你问他你信不信耶稣，他说信耶稣。我们这里有没有耶和华见证人？也有。你问耶和华见证人，你们信不信耶稣？ 他们不告诉你说信耶稣，但是他们肯定告诉你说我们信耶和华神，这个没有问题。天主教啊，东正教啊，新教啊，各大宗派啊，我不要用聚会处举例子，对吧？还有什么聚会都不属于的一些人，他也跟你说我是信耶稣的，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公司同事说他什么聚会也不去的，但是你问他你有没有信仰，有啊，我信耶稣。所有我刚才讲的这么些人里面，有没有诚心信心诚的，但是却是在敬拜一个全然假的神？有，这个世界里多了去了。那不信耶稣的，不说自己是属于基督教信仰的，没有关系，这个世界里还给你另外一个选项，叫巴利和亚舍拉。这个世界是非常包容的，哦，只有信耶稣才对的，只有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不是的，你如果不信耶稣没有关系，你可以信回教，你可以信佛教，你可以信无神论，你只要高兴就好了。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很本质的价值观啊，同性恋啊，吸毒啊，喝酒啊，这个淫乱啊，对吧？这个世界里面告诉你说你不一定要信耶稣嘛，你过一个高高兴兴的生活，开心就好咯。那基本上拜巴利和亚舍拉的，那寻求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嘛。然后十六章的最结尾还讲到，有人去重修耶利哥城，修完以后呢，神曾经很久很久很久讲之前讲的诅咒主的话应验了。这个世界上最恶的咒诅，在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影响世界上每一个人。情欲所生的儿女，淫乱所生的儿女，骄傲所生的儿女，诡诈所生的儿女，这些罪恶的影响从来没有断绝过。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列王记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其实我们非常容易看见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那么神的百姓在那一个世界里面，他们当时过得怎么样？神的百姓过得是迷迷糊糊的，因为神的百姓之所以会去拜那个金牛犊，是因为他们读过圣经了，知道金牛犊耶和华是神，还是因为他们完全搞不清楚圣经，他们听什么就是什么？是后者，对不对？金牛犊跟耶和华神有没有关系啊？有一点点关系。那关系在哪里呢？是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个很负面的故事。但是如果你不去读圣经，别人告诉你说，哎，摩西五经里出现过金牛犊，摩西五经里面出现过耶和华神，以色列你们的老祖宗就拜过那个神，听的人讲什么？哦，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圣经这么写的吗？不是的嘛。圣经是告诉你说那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它是带来刑罚的，带来咒诅的。而神的儿女不晓得，因为他们没有仔细的去读过神的话，还可以很自以为是。在北国的这个时代，政治混乱，信仰混乱，罪恶混乱，人的思想混乱。那在这一个时刻，圣灵笔锋一转，突然讲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我们对于这个人的背景 知道的非常的少。除了知道他是属于一个家族叫提斯比，除了知道他曾经在一个地方叫基列住过一段时间以外，我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那圣经觉得说，这些东西关于以利亚的事情啊，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竟然有一个人。那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以利亚。犹太人的名字跟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一样的，名字都有意思的。以利亚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在混乱的、没有盼望、极度黑暗的这个 国家里面，现在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神。那其实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整个以利亚的故事是为了告诉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耶和华是神。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利亚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小高峰，我说小高峰啊，因为后面还有大高峰，对吧？他的小高峰是什么呢？在加密山上显示出他名字的意义，叫耶和华是神。因为他问你们证明证明看呢、啊，到底是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那他就向全国显明耶和华是神。那这是后话。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要觉得这个时代已经完全黑暗，你没有救了。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神。那这一位叫耶和华是神的先知，他不是在亚哈王已经开始做王，已经败坏到这个时候，他突然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他不是孙悟空啊。我们相不相信以利亚也是爹妈养的，也是需要长大的？我们想象一下，以利亚在十七章第一节出场的时候他几岁？不管他几岁，他肯定不是个小孩子嘛，他应该是个差不多是个成年人或者青年人，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早在前面那一些混乱的世界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时候，神已经让这个人被孕育在地上，已经开始成长，接受训练，认识神。我们眼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坏事，但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看不见的东西永远比看得见的东西更宝贵，或者说更重要。罪恶在地上横行，人是看得见的，但是神在每个人心里的保守那是看不见的。一批一批的人在罪恶当中沉沦，我们是看得见的，而近前的人慢慢在那里成长，我们是看不见的。要看见是很后面以后的事情。人外面的行为是看得见的，人里面的内心是看不见的。以色列的国在那个情况，在不断的腐败当中，神让一个人在那里孕育的成长。一个敬虔的人和这个败坏的世界是同时在那里成长的，并且他可以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那 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仔细查考整个这个以利亚对于耶和华神的称谓，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交通的一个重点是，以利亚的出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他带来神的话。从另一个视角来说，在这个混乱邪恶腐败的世界当中，神要开始他的作为，第一件事就是带来神的话。我们不知道以利亚是怎么样去碰到亚哈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以利亚有资格去对亚哈讲话，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利亚只跟亚哈讲了这一句话，然后讲完他就跑了，亚哈竟然没有抓到他。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亚哈是要去抓他的，但是当然了也是没有抓到。这里所有他跟亚哈之间其他的情节通通都没有写，只说到以利亚向这一个王带来了一句神说的话。为什么我们知道这句话肯定是神说的？因为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那这一句话如果用其他版本的翻译或者根据原文的翻译，是我站在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面前，或者说我侍立在这个神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在那一个时刻在讲话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神在对亚哈讲话。当然整个十七章如果我们读后面的故事，你会看见不断的有这个话出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然后呢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那这一章的圣经很多地方都让我们看见神说话。神对人的管教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经过苦难，有的时候是让人经过训练，有的时候是给人一点点的时间机会。我不能用纵容这个词，但是允许，以至于他尝到罪恶的后果，有没有可能？各种情况都有。但神对人的审判和管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方式，就是神不跟你讲话，神不说话。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家如果是荒凉的，其实他在说什么？其实他是在说神的话语稀少。有没有想说属神的百姓人少？不一定，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神的家还是荒凉的，因为神的话稀少。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说到起初的神的儿女啊，是非常兴旺的，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用过一个词叫教会兴旺？你去查一查有没有讲过教会兴旺。我们很喜欢讲这个词，这个地方的教会很兴旺，那个地方的教会很兴旺。可是在使徒行传的若干处你会看到，
神在形容兴旺的时候呢，叫神的道兴旺，神的话兴旺。意思就是不管人多还是人少，神的话在他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展现出那个话语的能力和丰富，这个叫神的道兴旺。而神的话语稀少是什么呢？就是人想听神的话的时候都没有神的话可以听。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拼命读圣经拼命读圣经拼命读圣经，但是神却不跟他讲话？一个人很用功很用功很用功，但是却没有，却看不见圣经里面他的故事，很有可能的，有各种原因。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人没有神的话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神如果在那一个时刻没有用以利亚对亚哈讲这一个话的时候，以色列北国的结局只有彻底的灭亡，彻底的腐烂，没有任何的盼望。而神是何等的怜悯，在这样的时代他已经预备了一个人，并且他可以达到亚哈的面前跟他讲一句话，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我们需要相信在这个时代神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利亚，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是会给人讲话的，因为神何等爱他的儿女，爱世上的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还有福音传给这个末了的时代人听。刘弟兄过来，他也这里办福音的聚会，其实是什么？是对在悉尼所住的，住在这个国家里的很多的人，神有话要讲。这是这一节圣经关于神的话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教训。神不说话是很可怕的事，神说话是非常有恩典的事。第二个教训，以利亚是对亚哈讲话。亚哈是什么人？亚哈在那个国家，亚哈是老大还是老二？啊？亚哈是老二，他不是老大，谁老大？他老婆是老大啊。那不管是老大还是老二，反正他至少是这个国家里面最有权柄的人。这个毋庸置疑，这是个王嘛。那以利亚要跟他讲啊，以利亚没有说我是某某某你要听我的，以利亚跟他讲说，我现在站在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面前。那这一句话就要让亚哈稍微受一点打击，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是王嘛，他天天都觉得自己是王嘛，他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嘛。可是偏偏以利亚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要说什么？哦，你不是王哦，我现在跟你讲话是站在一个比你更有权柄的地位上，永生的耶和华神。换一句话说，王啊，你要搞搞清楚是谁说了算，谁是真正的王。神要借着他的话向世上的每一个王写明神才是王。那我刚才讲的要对世上的每一个王写明，是指的对着每一个国家的总统吗？对着每一个国家的主席吗？是对一个每一个公司的领袖吗？圣经怎么说的？士师记告诉我们什么？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换一句话说， 我们的王是谁啊？我们的王是谁？我们的王其实不是总统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王。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把自己放在宝座上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王。然而神告诉世界上每一个做王的人，人啊，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除了人自己，还有一个更大的王，这一个王才算数，这一个王才是真正有权柄的，地上的任何一个王都是无用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依靠任何一个政权都是没有用的，依靠任何一个领导都是没有用的，依靠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自己也是彻底没有用的。有一个王叫永生的耶和华神。他要告诉亚哈，谁说了算。他要让人，要让亚哈确定，亚哈知道是耶和华不让这个天下雨。你们觉得亚哈听懂没有？亚哈肯定没有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亚哈为什么要去抓以利亚？因为他觉得说一切都是以利亚造成的，而以利亚在这里跟亚哈讲的是，是神说的。亚哈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亚哈觉得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他可以得到的东西，都是偶像给他得来的。那世界上的人拜偶像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有没有去见过去庙里面烧香拜佛的，去求签的？他们去拜的时候要跟他拜的偶像说什么？哎，我怎么样啦，我发生这个啦，怎么办啦，很苦恼啊，对不对？那你要先告诉他，再求他帮忙。我们跟主祷告的时候，会不会也告诉主发生什么？会。然而它区别在哪里？区别是，如果我不告诉主发生了什么，主知不知道？那主知道。啊，这是很不同的区别啊！这世上拜偶像的，你必须要告诉偶像发生了什么，偶像才过来帮，看看能不能帮帮你，做点交易。而我们对于这一位神，你不管告诉他什么和不告诉他什么，他是全然全知全风，全都掌握一切的。风雨露水，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不要，他告诉亚哈，你不要以为啊，这个神很简单呢、啊，他是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所有一切的主宰。圣经告诉我们，后来告诉我们说啊，那巴利去求雨求不来啊，以利亚还嘲笑他们说啊，也许巴利睡觉去了。耶和华神诗篇告诉我们是不会睡觉的，他是王，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他的本事要比亚哈在这个地上的王要多了不知道多少倍，无限倍。所以第二个，以利亚要告诉这句话给我们显明的一个重点是，神是王。第三个，从这一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神说到做到。神说到做到。 为什么要用不下雨不降露这一件事情来警告亚哈呢？非常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亚哈所拜的巴利是专门负责什么的？风调雨顺，他是一个管天气的神。当然，没有雨，没有水，就没有庄稼，同时，这个牲口啊，也会死掉，没有办法养牲口。当然，人也会死掉。其实你没有干旱的时候，你是几乎没有办法顺利的生育的，生下来小孩都会干死，因为什么喂奶啊、吃饭啊都是需要水嘛。如果没有水，一点点的水都找不到，生命是没有办法延续的。那这一件事情，神现在跟亚哈讲，亚哈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严重性，但神用这个方法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在农耕的时代，就是以色列当时的时代，我们想想，对于以色列当时的人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种田，庄稼可以长，可以有牛羊可以吃，然后呢可以生小孩。在那个年代，这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高的追求。他们不会去想要让小孩去读美国的哈佛和麻省理工，这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个想法，对不对？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个香火延续，这是他们所求的一切。那他们所求的一切和我们现在所求的一切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和现在在世上的人，无非是满足我们人性的东西不同而已嘛，就是要满足我们嘛。对于他们来讲，这个风调雨顺就是等于我们的是个可以顺利赚钱，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安居乐业，没有麻烦，没有疾病，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人呢，就是喜欢这些。那这样的思想，如果拿到教会里面来，也很可怕。以前有几个小孩啊，这个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给我们看见，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工作之后，或者说读了大学之后，就不去聚会了。那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就他们发现呢，父母教导小孩你要好好读书，因为后面加三个字，荣耀神，要好好赚钱，荣耀神，好好弹琴，荣耀神，那婚姻要这个和睦，荣耀神，将教的小孩要出色，荣耀神。等他们离开教会或者长大之后到外面去，他一看呢，教会里面的价值观和教会外面的价值观，除了加上荣耀神这三个字以外啊，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的虚伪。那其实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就说明其实很多人的心里真正喜欢的不是荣耀神，真正喜欢的东西和世上喜欢的东西是很像的。那神的百姓拜巴利也好，拜耶和华神也好，人里面的内心都是以自我为王，所以神要用一个方法让他们知道啊，他们最想要求的东西，或者说能他们觉得能够赐给他们幸福的东西，其实是无用的。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不下雨不降露，然后你再拜你的巴利试试看。那我想当时亚哈是听不懂这个事情的， 但这一句话是告诉人说，或者说告诉亚哈说，神是真正掌管一切的神，他不但是你的王，而且他是那一位全能的王，他决定时间，他决定所有的灾难，他所有的审判管教、顺境逆境，一切东西时间的长短，你不要觉得作为王你可以控制一切，是神说到做到。在这一节圣经里有一个地方翻译的不够准确，在英文的版本里翻的比较好，就是这几年我若不祷告这个词，原文没有祷告这个词，这一句话的准确的翻译是这几年若没有我的话。那当然知道，如果他是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若没有我的话指的是若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告诉我们神说到做到。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后悔过？有吗？我想大概没有这样的人的。后悔的感觉好不好？非常的不好，是不是？体验过后悔吗？非常不好。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跟人家讲，你要这样哦，你不要那样哦，否则你会怎么后悔的？我们从小有没有被别人这样教，你不要这样哦，不要那样哦，否则你会后悔的？但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呢，别人跟我们讲说你会后悔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后悔的感觉？体会不到，对不对？如果能在别人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后悔的感觉，我们肯定不去干了。问题就是后悔的感觉是不可以预测的，但是你拿到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又是就是丢弃不了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哦。以利亚现在跟亚哈讲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小心哦，你这个下去，你真的遇到干旱的时候，你是会后悔的。可亚哈，我想当时是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体会不到后悔的感觉。他什么时候感觉后悔了？是在后面怎么样？他的牛羊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想我要去找以利亚。他现在不想讲了。那这就是我要讲的第四点，再复习一下好吧？第一点是什么？神说话和不说话，不说话是管教，说话是恩典。第二个，谁是王？神是王。第三个，神是什么样的？是说到做到的，掌管一切的。第四个是什么？神现在给人一个警告，审判的宣告。那我们要来想一想，神如果给人审判的宣告，是惩罚他还是拯救他？在旧约圣经里有一个先知叫约拿，神是要派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对不对？因为神看那里的人罪恶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派了一个先知要向尼尼微城呼喊。如果神是要审判尼尼微城的话，他应该怎么办？从天上降火就烧毁尼尼微城，但是他却派一个先知去尼尼微宣告。那我们去看尼尼约拿对尼尼微城的宣告，你去看那个文字，约拿跟尼尼微城说什么？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请问这个是福音还是祸因啊？这句话是福音还是祸因啊？再过40天你们就灭亡了，然后呢，没了， 这个话结束了。这句话是祸因，知道吗？就是我在告诉你的是一个极为负面的一个彻底的没有希望的一个消息。你只有40天，你这40天爱怎么过怎么过，反正40天以后就完了。这就是约拿的信息。可是我们知道那个40天里发生了什么？举国上下，从国王到百姓，连牲畜都悔改啊，披麻蒙灰啊。所以神给尼尼微城的审判的信息，它带来的是什么？是悔改。所以其实这个祸因，它是伪装之后的福音，是给人机会，40天的机会。我们再讲一个圣经里的例子，扫罗有一次是实在走投无路，他就去干了一件非常非常得罪耶和华神的事情。他去干嘛？他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然后呢要去找撒母耳。他实在是受不了的，因为耶和华神不跟他讲话，他已经惶恐到彻底无助了。他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结果交鬼的妇人有没有把他从地上找个鬼上来呢？有。那有人说这个是撒母耳也好，不是撒母耳也好，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点是这个鬼有没有讲话。有讲话。他跟扫罗讲什么话？在我看来，他跟扫罗讲的是废话啊，你得罪神了呀，什么要在审判啊，什么这些话，这有什么好讲的？可是这却是扫罗一次重要的机会，如果他听得懂鬼在跟他讲什么，他可以悔改。神审判的宣告是给人莫大的恩典，神给一个听不懂神的话的人，我说的是亚哈，看不懂神的作为的人，认不清自己的人，神还要跟他说话。神对于他的百姓和对于亚哈这个人是何等的在意。我们知道亚哈在晚年的时候啊，最他的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还可以的，有一点回转的。那我们就想想，神在这一个人的一辈子做了多少事情，以致他的最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回转。他不是一个100%彻底的坏王，但是神给他有多少的恩典，从以利亚的时候开始。神的恩典所要是通过神对这个世界的人讲话带来的。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人在传讲神的话，这就让我们知道整个充满偶像的世界里人还有盼望。那神的话不是要让这个世界上的国，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变成神的国。神的话让世界上的人可以看见，人应该期待在将来有一个神的国。人期待的不是地上的国，而是天上的国。因为我们听了接受了神话语当中的福音，我们已经在那个国的当中。神也借着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知道一切并且预备了一切，我们可以何等的稳妥生活在这个世上，知道神为他的名已经保守了7000个不向巴利屈膝的先知。那如果我们中间是被神保守的，我们是何等一群有福的人。盼望神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用着他的百姓，成为这个黑暗当中一盏明灯。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权柄，信实、丰富、忍耐和恩惠。但愿我们被你的话所吸引，更多的来认识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都因着认识你可以成长成熟。我们如此祷告，奉主的名，阿门。